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9:35在 AM1150 HDFM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北京，邀请到原北京同仁堂中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妇科病的话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刘老，首先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妇科病指的主要有哪些呢？
妇科病啊，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哈，最常发生的呢是经带胎产。所谓经呢，就是月经方面的疾病哈，比如说月经前期、月经后期、月经前后不定期等等哈，这些病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些宫血这类的哈。带呢是指的就是这个白带呀、黄带这些病哈，相当于现在的那些个就是细菌性感染这类的病。胎呢主要是指的是怀孕期间它的一些个不适。产呢主要是指的是产后的一些疾病。但是这近年来哈，疾病谱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像很多的经带胎产当中的病呢哈，往往呢那个发生率呢并不是那么高了哈，而那个就是有些个病哈，比如说像这个痛经哈，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月经不调，还有这个更年期的综合征哈，女性更年期综合征，这个呢发病率呢现在是比较高的。而我们今天呢主要呢就来谈谈这三个疾病。
好，那先来跟我们聊一聊女性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啊，是几乎每一位女性都一定会受到困扰的问题吧，那就是痛经。
所谓痛经呢，大家伙儿其实都知道哈，就是月经前后哈，或者是那经期出现那个下腹部的疼痛、坠胀哈，伴有腰酸或者其他的不适的症状。这个痛经呢一般分成了原发性还有继发性啊，主要是多见于那个青春期、未婚啊，也有些个已婚的未育者哈、啊、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呢，在这个正常的就是生完小孩以后呢哈、啊、疼痛呢都可缓解或者消失的。这个病啊，由于近年来有很多人不注意哈、啊、就是贪凉饮冷哈、啊，使得那个这发病率呢非常的高哈、啊，甚至有些个学校里边恐怕得有95%以上的孩子都出现这种痛经的症状。
那么哪些人比较容易出现痛经的问题呢？
啊，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像那个月经异常的人哈、啊，比如说这个月经初潮非常的早，而且呢月经期很长。带经量很多的人哈、啊，容易发生这种痛经。再有呢，就是子宫发育不好的人哈、啊，或者是内分泌的失调的人，有妇科病的人哈、啊，这些个人呢也容易出现痛经。还有一些人哈、啊，比如说的母亲或者是姐妹哈、啊，有痛经，他们这些人呢，往往呢发生痛经的概率就比一般人要高一些个。再有一些个就是说心理因素哈、啊，就是精神状况。那个心态不好哈、啊，这些人呢就是受环境影响也容易出现痛经。再有就是那个外界的因素哈、啊，比如说的是这个身体过于劳累了哈、啊，也受凉了哈、啊，就刚才我说的贪凉饮冷哈、啊，就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经前后的时候吃大量的冰激凌哈、啊，完了这个饮食呢不规律哈、啊，就是结果使得自己的这个血脉不通了，然后出现这种痛经。痛经呢其实有很大的危害的哈，首先呢就会引起的就是女士的很多的那个不适症状哈，比如说在这个月经前那个后哈，或者经期呢经常发生的这下腹部的胀痛哈、啊、冷痛、灼痛、刺痛、隐痛、坠痛、绞痛， 痉挛性疼痛、撕裂性疼痛等等哈。有些个人疼的非常的厉害哈，甚至有时候都有那个昏死过去的这些个这个患者。还有一些个痛经的人呢，就是还患有一些全身的症状哈，你比如说这乳房的一些胀痛，这肛门的这个坠胀哈，这个烦躁啊，而且这个易怒啊，而且这失眠呀、啊、哈，头疼头晕啊，恶心呕吐啊，胃疼啊哈，这腹泻呀、啊、哈，还有是这个倦怠乏力呀、啊，像这样有时候有些人是面色苍白哈、啊，四肢冰冷啊，冷汗淋漓，这个等等吧。这个病的发病率呢非常的高哈，就刚才我说了，有些学校里头恨不得都达到90%以上了哈，而且呢范围也很广哈，这个周期性呢又特别的这个强哈，这个痛苦呢非常大，非常严重的影响了就是一些就是女孩哈，甚至说女士吧，也是这个工作呀、学习呀这些个哈，影响非常大，甚至呢可以说。降低了人的那个生活的质量。
好，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痛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可能90%以上的女性都会遇到，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认为这只是女性自然会存在的问题，是正常的，不用过多的去理会，只要忍一忍就好了。而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痛经对于我们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呢？
痛经呢，其实呢更严重的问题呢就是能够导致啊，就是女性的不孕哈、啊，因为呢，以上那种那个剧烈的疼痛哈、啊，而且呢还可能呢导致一些个继发性的问题哈、啊，比如说那个最常见的吧，有那什么子宫内膜异位症啊，慢性盆腔炎呀、啊，哈、啊，慢性宫颈炎等等哈、啊，这些个都能导致这个不孕哈、啊，尤其是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哈、啊，疼痛呢往往是非常的。这个剧烈的哈，如果要是不去医院治疗，延误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的话，这个不孕症的可能就非常高。
哦，痛经如果不及时治疗，它的影响还能这么严重呢？看来确实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哈。那我相信很多女性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问，那就是痛经究竟是由于什么所引起的呢？
其实啊，它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啊，有以下的。一些方面哈，首先呢，就是可以先谈一下呢，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有些人呢，长成那个子宫这跟外边通着这个叫做子宫那个颈管，这个管啊是狭窄的，你看，这个太窄了以后呢，这个里边的这个月经的这个血呀、啊，就出来的时候受阻碍了，而且呢，这个流的不畅呢，完了就出现了痛经了，再有呢，就是子宫的发育不良哈。子宫发育不良呢，就是容易导致呢，就是血液供应的那个不正常。还有些人呢，是因为那个子宫的那个位置异常哈，很多人的这个宫颈的位置哈，有些个就前屈的，有些后屈的哈。这样的话呢，因为它这个位置不好哈，它这个把这管呢给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子宫颈管这儿呢哈，让它有一角度有一弯曲了，结果呢是影响了这个经血呢。这个通畅的流出哈、啊，而导致了一个痛经。另外，对有些个人哈、啊，就是神经呢非常的敏感的人哈、啊，他的常常因为那个神经精神因素哈、啊，完使得这些人就是对那个疼痛呢非常敏感，所以呢，而且看到别人这是痛经了，他这也痛经了，也有这种情况。结婚以后那个，有了性生活了，就是那个他的就是。痛经的发病率呢会低一些，特别是生了完小孩以后哈、啊，就是有些人就痛经就完全好了。此外呢，就是说的有些个人啊，就是跟那遗传因素有关了哈、啊，就是母亲有个痛经，他这孩子呢这女儿呢也那个常常发生痛经。另外呢，还跟那个就是内分泌因素也有关系哈、啊，有些个这个内分泌的如果是说的不是特别正常的话呢，出现痛经的发病率也很高的。另外呢，就是妇科病哈、啊，就是使得那个女性痛经啊，这个发生的比例也是很高的哈、啊。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妇科病的话哈、啊，像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啊、盆腔炎呀、啊、这些个子宫肌瘤啊等等吧，这些个有这些方面的病的话，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否则也会 出现一些痛经。少女的初潮的时候，因为她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她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哈。当然现在的这些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少了哈，但是呢，可是呢，因为那个有些个现在的孩子们都得上学学习呀、啊、哈，常常是久坐，久坐呢导致了那个气血的这个就是当时的他那个循环呢比较差了哈，出现了经血不畅，也导致痛经。其实呢，我们自个儿导致的一个因素哈，人为的因素，这就是有时候那个经前后的时候哈，那个或者上体育课呀什么时候，这个剧烈运动了，完了那或者是爱吃一些冷饮呀什么哈，就是贪吃的冰棍啊，这冰激凌啊这些个哈，让那个风寒湿邪啊侵袭了身体了，这样呢都是引起那个痛经的原因。我们现在的这个居住环境哈，因为很难说这空气啊是那个很清的哈。那么呢，这种那个不好的空气呢，哈，特别是某些个这工业的化学品哈，这种味儿的刺激哈，包括什么汽油啊、什么香蕉水这些东西哈，有些女孩啊闻了以后也会出现痛经的。
女性在哪个年龄阶段是最容易发生痛经的？
一般而言哈，就是在那个女孩这16岁到18岁的时候哈，那痛经的人数呢，发病率呢，就非常高的。到30到35岁以后呢，逐渐下降了哈，在生育年龄的中期呢哈，稳定在那个就是发病率在40%左右，以后呢会更低一些个。这个呢就是等于这个痛经啊，跟那个人的那性生活啊，就是发病率那也有一定关系。
嗯，那么出现痛经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女性朋友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应对痛经这个问题呢？
出现痛经了，其实并不可怕哈，就可怕的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哈。如果要是有了痛经，那么我们呢，其实要总结起来哈，应该考虑呢有那么几点哈，可以缓解这个痛经。首先呢，就是说的是饮食调节法，再有一个就是热敷哈，还有呢就是按摩。如果是这些方法都不起效果的话呢，可以尝试呢就是服止疼药。总体来说呢，就是这四种办法。
嗯，好，那您首先给我们讲讲通过饮食调理如何改善痛经的问题吧。
首先来讲，一旦发生痛经了哈，最好的那就是应该上床休息啊，喝一些个生姜的红糖茶呀，这个玫瑰花茶等等哈，这些个看看是否能够痛经能够缓解。如果是说的痛经不能缓解的话呢，可以呢就是说用那个红糖煮一些个鸡蛋啊，吃点这个红糖鸡蛋。鸡蛋呢具有这个就是益阴养血的作用啊，如果要是加一点益母草这类的药的话，那效果会更好一些的哈。益母草啊、圆胡啊这些个这个能够活血能够就是滋阴啊，同时呢还能止痛。如果是说的吃这个刚才说的这些个哈、啊、加入了这个益母草圆胡的这个鸡蛋哈、啊、这方呢哈、啊、可以把益母草呢加到30克哈、啊、圆胡呢加到15克。如果是每天要是能够吃那么一次的话哈、啊、就是连服的5到7天哈、啊、常常呢会那个减缓这疼痛的那个痛经的那个发生。一般而言哈，就是痛经患者呢，在这个经期啊，要多吃一些个蔬菜啊、水果啊、瘦肉啊、鱼肉啊这些个富有营养的这个食物哈，少吃那些个生冷的、辛辣的、刺激的食物，特别是那个些个就是像那个些外来舶来品哈，比如说像咖啡啊这些东西啊，有的时候能让人那个神经紧张哈。反而呢导致这个月经不调啊、痛经啊这些个情况的发生。
好，这是食疗的方法，那热敷的方法呢，如何改善痛经，我们又该怎么去做这个热敷呢？
其实那个热敷呢，就是用中药热敷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准备粗盐粒儿哈，这个大概1斤吧哈，那种那个粗海盐哈，如果加入说红花哈15到30克，鹅珠啊15到30克，这个这两味药呢都是具有就是活血化瘀的作用的，这个一块呢放在铁锅里头 炒一炒，大概炒上了十分钟吧哈。等到那个海盐呢发黄了以后哈，而且温热了哈，这个时候把这个中药跟这盐呢哈，就是缠起来放到一个就是棉布口袋里头，给它系好了以后呢放在肚子上。再有呢就是艾灸的方法哈，咱们讲那个所谓的针灸，针灸针呢是针刺哈，灸呢是艾灸。一般呢就是选择的穴位呢哈，像那个三阴交啊、足三里啊这些穴位，也可以选择的就是肚子这儿的关元呀、中极呀这些穴位啊，把那个艾灸呢就是灸的局部的温热哈，这样的话呢皮肤潮红了哈，这个人呢会感觉很舒服，而且那个痛经的那个疼痛呢也会减轻很多了。那个最简单的办法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热敷哈，那热敷呢能够就是说让那个痉挛的子宫啊哈能够就是舒缓了哈，完了呢就是腹部的血液循环呢就好了以后呢哈，能够呢就是那个有效的那个减少那个痛经哈。用中药的这热敷也好，用什么暖水袋热敷也好哈，效果都是可以的。像那个暖水袋热敷的话，就是要说起来这操作呢就更加方便一些了哈。此外呢也可以多喝点热水，其实也是就让自个儿肚子这个底下是暖和一点哈，这样的话呢有效的就是说注意保暖，完了避免着凉哈，这个疼痛呢也会减轻很多。
好，这是热敷法，那按摩法呢你有什么好建议？
我呀曾经那个看过那些个临床报道哈，有些个人呢就是说的就让人啊整个这个非常放松的那个就卧在那个就是这床上哈，舒展开身体哈，伸开双臂哈，这样的话呢由这个朋友哈就是在他的那个背后哈，沿着那督脉完了从那个一点一点吧，从那底下完了往上那个就是就像给小孩捏鸡似的这么捏一遍哈，每捏到的大概就是肾腧啊这些穴位，或者捏的比较疼的地方吧，就是说光讲这个穴位可能大家伙不熟悉哈，那么就是说你感觉哪儿一疼的时候让那个用手的往上提几下，这么捏鸡似的这种方法哈，这是治疗痛经呢，那个我忘了那个就是当时的那报道的有效率是多少了，但是它的有效率是非常高的。另外自个儿的按摩呢也可以哈，就用那个手掌哈互相摩擦，完了摩擦擦到那个发热了以后哈，在那个脐下小腹部哈，沿着顺时针的方向这么来回的按摩那么200来次吧，完了或者自个儿点点自己的什么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这些穴位，对这个痛经的缓解也是非常有效的。假如上述的这三种方法呢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哈，那么建议呢就是当你的痛经开始的时候哈，可以吃一片这个止疼药。止疼药呢一般的起效呢大概得有半小时左右，所以呢你呢就是感觉如果是每次痛经都非常厉害的话，那就在你感觉快这个最难受的时候快来的时候，你就适当的就吃下去。一般这个止疼药呢它能够就是保证呢持续的12个小时左右哈起效果。但是呢这种方法我们不提倡啊，而且呢不建议长期的使用。
嗯，好的。毕竟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嘛，还是尽量通过天然的方法去缓解比较好，对吧？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原北京同仁堂中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妇科病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为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9点35分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原北京同仁堂中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妇科病的话题。那刚才刘老讲到了哪些人比较容易患上痛经，以及三种能够有效缓解痛经的方法，包括饮食调理、热敷和按摩。那么如果是已经有了痛经问题的女性朋友，有哪些注意事项是平时应该多多留意的吗？刘老。
首先要是说尽量少吃那些个咖啡呀、可乐呀，就是等于是含咖啡因那些东西吧，哈，一定要少用，因为这些个含有咖啡因的这些东西啊，能让你的神经紧张哈，可能呢会使得这个月经期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适哈，所以呢最好呢少用这些个含有咖啡因的这些个东西。另外呢要注意呢，就是要这个时候多喝些热饮哈。身体也要保温哈，这样可以呢加速呢血液循环，同时呢就是让那个紧张的肌肉呢得到松弛。如果有条件的呢，可以那个选择哈，就是说的泡泡温泉呀，或者没有条件泡温泉的哈，可以也是用温水浴啊。人呢在这个水中哈，能够那个特别是这个温热的水中哈，那个肌肉呢能够松弛哈，神经呢也得到松弛，这样的话。有助于那个整个的身体的就是放松，而且呢就是痛经的症状呢也会减轻很多。再有呢平常呢要注意，比如说要锻炼的话，就是练练瑜伽呀，这些个哈，弯腰啊，这放松哈，这能够改善这个痛经哈，因为那个瑜伽的这些姿势啊能够让你的这个身体呢就变得流畅起来了，而且刚才说的这些个你的那个经血的哈排出的通畅了，你的就是会感觉舒服的。
那在食物方面有什么禁忌吗？
来那个这次经水来潮之前吧，这段时间呢，那特别是在它的前3-5天内哈，一定要以那个清淡的食物为主。所以啊，月经来潮的时候哈， 一定要避免吃那些个生冷的、不易消化的，而且有刺激性的食物。平常呢，不要吃的过饱，特别是不能吃那些生冷的东西。那个，因为生冷的东西一刺激哈，血遇寒则凝哈，遇热则行哈。你这个寒冷的东西刺激了血，这个子宫啊、输卵管都收缩哈，这样的话痛经呢肯定会加重的。只是为了避免痛经呢，那个痛经患者平时的饮食呢应该是多样化的哈，不要偏食。我呢经常跟大家伙儿讲，就是说的人的这个食物种类啊，至少应该每天在30种以上。其实呢，就是不单是这痛经了，其他的病也是这样。你看，你吃30种以上的食物啊，你的身体的各种的营养素啊，都是均衡的，完全是不会缺少的。这样呢，你能够就是预防很多的疾病的，像那个西瓜呀、啊，什么这个属于寒凉的一些食物哈，那么呢，真是哈、啊，绿豆啊什么哈、啊、这些个东西哈、啊，平常的时候比如可以吃，但是说呢，在这个经期哈、啊，还是说的不要去用它，因为这些东西，凡是寒凉的东西，哪怕就是说的，就是温西瓜哈。啊哪怕是绿豆汤啊，热绿豆汤，它因为它的性质是寒的，你吃了以后的话，对你的这个身体也不好。如果疼的实在太厉害了哈，那个，刚才就说的那四种方法，你呢用了以后仍然是无法减轻的话，那么呢，还是建议你最好去医院去找医生。
好，这是关于痛经方面。那么有些女性朋友其实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月经不调，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问题呢？
月经不调是这个妇女啊，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有些人呢表现为那个月经的前期啊，或者月经后期啊，有些个经期有腹痛啊等等吧，也有些个具有这个。就是很多的就是全身性的症状的，可不要小看这个月经不调这个疾病哈，它呢很有可能是那个器质性病变哈，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吧，比如说像那个有些血液病啊、高血压呀、肝病啊等等吧，就是像那内分泌的病等等等等等等哈，这些个都可以引起的月经失调。
月经不调，这其实是一个听起来挺中国式，或者是带有些中医味道的词哈。那现在医学方面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西方国家呢，就像治疗这个病啊，其实他们呢很缺少手段的哈。他们呢有些个一旦要是说血流不止的话，他们只有就是做那子宫全切啊，就是把他的子宫给切掉，认为这样呢就没有子宫了，你不是就不流血了吗哈。他们呢用这种方法非常的多，而一般在中国来讲哈，因为这个月经不调就切了子宫的这是很少的哈，因为那个咱们都知道哈，身体的所有的部件全是上苍赐予我们的哈，随随便便的要说的给它拿掉一个的话，是对这个身体是非常不利的。像这种情况呢，多是因为这个内分泌的原因哈。那个引起来的，
那月经不调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大概能够判断说也许是月经不调了。
月经不调呢，主要表现呢就是那个不规则的子宫出血哈，经血呢过多或者是持续时间非常长哈，像这种情况呢多见于这个子宫肌瘤哈，子宫内膜息肉，还有子宫内膜的增生症等等吧。月经要是过少呢哈，这个呢经常呢就是说的发作的这个月经的间隔呢就是少于那个25天的这种情况。功能性子宫出血一般呢是指的就是内外生殖器没有明显的这个器质性病变，而由内分泌的失调哈所引起来的子宫异常的出血。功能性子宫出血呢，通常被人们称为就是那个宫血哈，它呢是那个月经失调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症型，常常发生在那个青春期和更年期啊，分为那个 排卵性和这个无排卵性两类。再有呢，就是说的绝经后的阴道出血哈，一般呢指的就是说的这个月经停止了六个月以后哈，完了又突然出现那个子宫出血，这种情况可一定要注意哈，往往是那个恶性肿瘤啊什么，还有一些炎症啊引起来的。还有一种那个症型呢，就是那个闭经哈，有些个人呢就是从来没来过月经哈，还有些个就是说的月经周期已经建立了。完了又停止了哈，前面那种情况呢，一般呢称为那原发性的闭经，后一种呢就一般称为继发性的闭经。像这种病人啊，一般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带象的哈。我们平常有时候病人一来了，打眼一搭就知道，哎呦，这个人这来的是这个闭经患者，为什么呢？因为他脸上啊，他那个他比较胖，而且那个脸上泛着有光啊，这个。跟其他的人那个长得那个形象还是不一样，当然一句两句也说不太清楚这个，可是呢有的时候经常呢看哈，也就看得多了以后也就拿眼一看就知道他大概是这个人来找你看病是因为这个闭经。
既然月经不调有这么多种表现，那么造成月经不调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中医认为啊，月经不调的原因啊虽然很多，但是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以及饮食起居啊、环境啊这些个改变的这些因素啊导致的哈。其机理呢以那个肝脾肾和冲任啊这些脏器呢有关哈。因为这个脏器的功能呢失调了，常常呢使得那个阴阳气血的就失衡啊，出现了这些个问题。一般而言，月经先期呢多分为就是实热型跟虚热型，还有是肝硬化热型哈，以及气虚型。月经后期呢，可分为那个实寒型、虚寒型、血虚型哈，以及气滞型。月经量少呢，一般呢多为这个是肝郁型跟肾郁型。
好，既然刚才您说针对痛经问题可以利用食疗来缓解，那么对于月经不调来说，我相信应该也是可以利用食疗的方法来改善的，对吧？
据说呢，就是说用这个方法治疗那个闭经的话，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已经成功的治疗好几例了。那样，它是第一个呢，就是说介绍是取那个茄子干哈，250克。炒黄完了磨成粉，用黄酒送服，一天两次啊，一次15克啊，服完了就可以好了。第二个食疗方呢，就是用益母草90克啊，红糖50克，橙子30克，水煎服，每天一次，连服那个数次啊。
这两种方法听起来似乎都不太复杂，如果有月经不调的朋友，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试试看哈。
那个食疗呢虽然是有一定的那个效果哈，但是真正有病的话还是建议啊找那个医生啊，在那个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药。如果是用那些食疗的方法，我个人认为只是一种辅助的治疗方法，而不能说依靠它来那个就把这个疾病治好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也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
好，那下面也跟我们说说月经不调的人在饮食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吧。
月经不调的患者呢，首先呢应该说的那饮食上应该清淡，而且呢富有营养啊，要注意呢补铁啊，因为这个人的那个血液啊，这个血红蛋白里边哈，它是含铁的，你要是缺了铁以后呢，那个你就会缺血啊。另外呢还要补充那个维生素啊，像维生素 C 啊这些个，它能够促进生血，你看，而且呢也可以辅助呢治疗缺铁性的贫血。此外呢应该多吃一些豆类的哈，鱼类的这个高蛋白的食物。月经不调的这个患者哈，他要适宜于呢就是食用的这个主食呢及豆类呢，主要是有那个小麦啊、小米、玉米、紫糯米。以及豆制品，像那个肉类、蛋类的和奶类的，可以选择的就是猪肉哈、猪皮哈、牛肉、羊肉， 动物内脏，就是说的兔肉、鸡肉、鱼肉，就是蛋类哈、等等吧。蔬菜呢，可选择这个油菜哈、小白菜，就是卷心菜、菠菜这些个，芹菜、藕啊，芥菜呀、就是这个，青蒜呀、菜花啊、柿子椒啊、西红柿啊、胡萝卜呀，这些等等吧。吃水果的话要注意哈，在经期呢不要吃那些个生冷的瓜果，但平常呢还是可以吃一些个像苹果呀、梨呀、香蕉、橘子、山楂呀、那荸荠啊、甘蔗啊、桃啊、李子呀什么的，这些都可以用一些。刚才呢讲的这些宜食的一些个这个食品里边，有一个呢可能呢人们会产生一些疑问，那就是动物内脏啊。认为呢动物内脏那个就是什么胆固醇高啊，什么如何如何吧，对身体怎么怎么不好。可是呢我个人认为哈，你要是观察一下哈，比如说地球上有些个食肉类动物，像什么狮子呀，这个还有像那个狼啊这些个哈。狼呢吃动物的时候哈，它首先要头狼吃哈，完了其他的狼才那个必须得先等着头狼吃完了以后它才能吃。可是我们观察那个头狼首先吃的呢并不是说的就是它的那些个其他动物的那些个肌肉的部分。它首先吃的呢倒是动物内脏，你知道哈。就这问题后来我就想了很久。我说是否是说的这个动物内脏真的像那个就是现在的医学们人们提到的那样吗，就是对人体的那么大害处吗？我想可能呢它的好处应该多于害处的。不然的话，这些狼啊，这些个狮子呀，它为什么会首先要吃动物内脏，而不是先吃鸡肉呢？我们常说呀，道法自然哈。要是真正的道法自然了，其实让我们呢就会，少犯很多的错误，少走很多的弯路。
嗯，好。那还有什么饮食方面的禁忌是月经不调的人需要特别留意的吗？
这个月经不调呢，应该呢进食的一些个新造的一些食物，像那个酒啊、辣椒啊这些辛辣的这些东西哈，都最好少吃。而且呢过于油腻的东西哈，本身呢也应该少吃，因为这些东西啊能常常使那个胃啊就是消化不良，你哈人一消化不良了以后呢，那个就是会出现有很多的那个不适的哈。另外呢要忌食一些寒性的食物哈，你像那个海螺呀，这些黄瓜呀，哈，西瓜呀，冰镇的冷饮啊，这些东西，因为刚才这个我一直在说哈，血遇寒则凝，遇热则行哈，寒性的食物吃的多了以后呢，就会使得人的气血啊运行不畅的，你看。
嗯，说了这么多，那么月经不调究竟可不可怕呢？它会对人体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吗？
这个月经失调啊，其实呢它呢还可以就是引起的几种那个并发症哈、最常见的并发症呢就是像刚才讲过的痛经哈、还有一些个经前紧张综合征，以及呢多囊卵巢的综合征，还有就是绝经期这个综合征。这些个问题啊就是说的都是月经不调呢最常见的一些个引起的一些个就是这个并发症。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原北京同仁堂中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妇科病的话题。接下来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跟您接着聊。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原北京同仁堂中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妇科病的话题。那刚才我们聊完了痛经和月经不调，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老年女性会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更年期。刘老，以您的经验和医生的角度来看，您是怎么看待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呢？
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这个更年期啊，就跟那个怀孕一样哈，它本身是一种正常的一种这生理状况。因为人呢，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每个月，尤其是女士哈，每个月呢要来例假的哈，她后来呢，她的体内的激素发生变化了，她的那例假呢开始要停止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呢会发生的一系列的改变，因为他这种改变他不适应，所以呢他出现了这个所谓的更年期的综合征。我在给那个患者治疗的时候呢，常常呢就是那个跟患者说哈、啊，就是说的这个妇女啊是非常伟大的哈、啊，她呢就是用自己的血来灌溉这块土地，等着男人呢得把种子播撒进去。如果要是说这时候没有种子播种进去的哈，那么呢这个妇女呢就把这块的地呢给废掉了，用新的血来重新灌溉哈。所以这个女性啊真是太伟大了。女性的这种伟大就是无私的把自己的血就是奉献出来哈，这为了自己的子女哈。这个就是相当于这时候无私的把自己的这个钱给打个比方吧，就是这么说吧。把自己的这个钱给这个子女们花了，当有一天哈，这个不需要再去播种了，不需要再灌溉的时候哈，这个血可是好东西啊，它来灌溉你自己了，它来那个让你自己的身体来得到营养的时候了。突然有一天这么发生了以后，好多人就不适应了，就突然就像那个以前那个每个月都给这钱都给人家花了，这个月突然要。自个儿就是掌握这么多钱的时候烧包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这时候出现所谓的一系列症状呢，就是更年期综合症。当然了，我这种那个讲法呢肯定不是很确切的了哈，但是呢这种比喻我觉得还是能够至少能让很多人吧在心理上的哈能够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因为呢血气今后的话那个留着养你自己的时候毕竟是一种好事儿。当你要有了一种好的期盼的话，你的症状也各方面来讲立刻就是减轻了很多很多。有的时候也常跟那些个患者开玩笑哈，说的你要是说的就是要是想让那个老公多做点什么的话，你可以呢就说闹着更年期综合征的时候就以这个为借口吧哈，不愿意干什么就不干了哈，完了闹点小脾气这个。但是呢自个儿心里就应该明白啊，这个所谓的病哈、啊、实际是一种正常的一种生理反应，千万不要把它这太当做一回事儿。
嗯，有哪些情况预示着更年期综合征的出现呢？
说那个这个心理的因素是心理因素，但实际情况呢有很多人确实会出现哈、啊、那种这个典型的一些症状哈，你比如说像潮热呀、潮红啊，呼家伙脸就热了哈，这样，这种情况呢，一般的情况下呢，多发生在这个45到55岁这个阶段哈，因为呢，《黄帝内经》里说了，这到七七49说天鬼节，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也嘛哈，而这个45到55的中间呢，正好它就是它这49的这个大概这个范围之内吧。一般人哈，就是在这个绝经以后哈，这个，就是绝经前后吧，就是说的这两三年里头呢， 症状哈，就是逐渐逐渐的开始由重的变成轻了。可是呢，也有些人哈，这个症状能持续到5到10年。就是更年期综合征哈，那个除了刚才讲的那个什么，一会儿脸色潮红嘛，一会儿出汗嘛，一会儿什么呢，就心里头紧张嘛，等等这些个症状以外吧，还容易出现的呢，就是月经周期的延长哈，有些个是经量减少啊，因为这个呢是一点一点的，由这个月经的周期的越来越长哈，那完了那个经量越来越少，一直慢慢的就该闭经了。你看，也有些人呢是那个最开始表现出来的月经周期的不规律哈，经期延长或者经量增多哈，甚至有的时候出血的更多了哈，出血淋漓不断哈，完了这样逐渐逐渐的到停止了。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比较少见了哈，就是这个月经那个本来挺正常的，突然间咔嗒一下的就都停了哈。这种人呢，一般的应该说是比较少见。
好，那再来聊一聊针对更年期综合征的饮食保健吧，有哪些方法您是比较推荐的？
在更年期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好呢哈？其实呢，应该是多吃一些个就是富含蛋白质或糖类的这些东西哈。比如说像牛奶啊、豆浆啊、这鸡蛋啊，像这些东西哈，那个另外还有肉类啊，这些个都是适当的可以吃一些的。再有呢，要多喝水哈，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哈，像苹果、梨啊、这草莓啊、白菜、青菜啊、油菜啊，这些个都可以多吃一些个。在更年期间吧哈，最好不要吃的食物呢是那些发物哈，你比如说像。有些个鱼虾呀、这蟹呀哈，像鸡头啊哈、鹅肉啊，就是鸡翅啊、鸡爪啊这些东西哈，吃了以后呢，容易呢，让那个有些个人的那个会阴部啊，就是出现瘙痒、出现炎症，所以呢，这个最好呢少吃那些发物。再有呢，就是这个凡是酸涩收敛的东西哈，因为这些东西呢，易于导致的气血那个。瘀滞哈，应该呢就是避免呢过多的食用。再有那些个油炸的食物哈，您比如像那个炸鸡呀、什么炸那个羊肉啊什么这些哈，特别那辛辣发散的东西哈，还是少吃为宜。有些个辛辣发散的东西哈，就是虽然可以这个有利于就是这个气血的通行吧哈。但是呢也不一定要吃的过多，您比如像辛辣的那个辣椒什么这些东西，如果吃的太多了，有的时候也可以使这个疼痛加重的。有些人认为哈，像那个菠菜哈，因为里边含有那个草酸钙哈，所以呢也要少吃啊，甚至就干脆就甭吃这种东西，因为呢这个草酸钙的摄入哈，对人体呢特别是更年期的妇女呢不太有利。另外呢，应该呢戒烟戒酒，因为这个，烟酒的刺激很强的时候哈，会那使得那个有些炎症啊能够更加重。
那么更年期综合征会对女性的身体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
这个更年期综合征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并发症状的哈，它主要它是有那个精神神经方面的一些个症状哈，比如说有些个人过度的兴奋啊，表现的烦躁易怒啊，失眠多梦啊。头疼啊哈，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大声哭闹啊，就是多言多语啊等等。还有些个人呢产生的是抑郁型的哈，比如说呢就是焦虑啊，内心不安啊，恐怖啊，记忆力减退啊，缺乏自信啊，行动迟缓啊等等吧，这些个发病率呢也不在少数。有些人呢就是会并发的就是心血管的一些症状哈。除了这个神经的症状以外呢，就是这泌尿生殖那个系统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有些个呢会出现一些个膀胱和尿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的萎缩性膀胱炎呀、尿失禁啊等等的一些个。
这个更年期综合征需要治疗吗？如果我们不去理它，它会慢慢的自行离开吗？
这个更年期综合征呢，一般呢是经过几年或者十几年以后啊，都可以自行的痊愈的。所以呢，大家伙儿在心理上呢，应该非常的坦然哈，不要就说的过于紧张啊。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寿勇教授今天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女性常见问题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
好的，谢谢刘老，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晚安，我是孟阳，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